为您播出第
孙中山先生毅然做出决定，接受袁世凯的邀请，要去北京与老袁共商建国大计，因此马上给袁世凯复了电。老袁大吃一惊，哎呦，真没想到这孙中山这么大的胆子敢上我北京来，因此他匆忙做好了准备。为了表示友好，特命秘书长梁士义坐专车到天津，然后包了一只轮船安平号直抵上海。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离开上海赶奔北京，在这沿路上孙先生停留了8天，干什么？利用这个机会到处讲演，一路上宣传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提出这次进京跟袁世凯要共商建国大计的方针和方略，沿途之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啊。但是孙中山这次北上有不得已的苦衷，有3个原因他是非去不可。头一个，孙中山是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紧跟着全省纷纷独立，迅速的推倒了满清政府，这当然是最大的一件好事，但是也带来不少恶果呀。你比如说，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帮新军阀，这帮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是拥兵自重，骚扰地方，危害老百姓，要粮要款什么都要，抢男霸女是胡作非为。孙中山在执政的时候虽然说做了临时大总统，打算制止这种现象，但是干脆就行不通。大总统的手谕就等于一纸空文，各地的都督领兵的头领根本就没把孙中山和黄兴摆在眼里。孙中山深知他跟黄兴都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光有威望没有实权呢。你比方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那些人是孙武、刘公、张振武、詹德碑、蒋义武等人，这些人都是无名的小卒，但是呢，人家举起了一旗，革命就成功了。在当时，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远在香港，都没能亲自领导和参加。事成之后，黎元洪出任了都督，其他的人都以革命的功臣委以重任。虽然说后来黄兴去了，做了总司令，指挥战斗，结果呢，大败而归，丢失了汉口和汉阳，就这样威信大跌。他跟黄兴虽然为革命奔走了10几年，呕心沥血，出生入死，但是他们缺少一支生力军，手中没有枪杆子，跳光杆舞，光凭着说话，那不好使唤的。所以他干着急，没主意。另外，孙中山心里清楚， 他们远比不了美国的华盛顿。华盛顿起义的时候就是13州的总司令，他指导革命军转战南北苦斗8年，在美国人们的心目之中那有崇高的形象和威望，所以他才能建成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最完整的国家。正因为华盛顿威望特高，手握大权，有很多野心家望而生畏，不敢与他匹敌，就这个名望也把他罩住。何况华盛顿一直手握着兵权，黄兴和孙中山就没有这一点，他们光是讲演毫无实权，10次革命10次失败，所以说呼之不灵啊。各地的军阀，各地的都督，所谓新兴的革命者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你说话等于不说，你说这怎么办？孙中山在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愿望，有很多建国措施无法推行，所以被迫才让出大总统的位置，致使功亏一篑。那么最叫人痛心的是，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分崩离析，自相残杀。这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说陈其美、蒋介石就杀了陶成章，朱瑞杀了王金发，革命党人当中还出来败类张振武和方维，使孙中山和黄兴是十分被动。南北统一之后，袁世凯夺得了大总统的位置，孙中山为了挽救危局，把革命党同盟会的人差不多全都安插进参议院，打算通过他们制定宪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伏弊和专制。结果怎么样啊？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都被袁世凯挤出参议院，现在同盟会的人几乎无有立足之地。最近陈其美的上海都督也被袁世凯宣布解职，宋教仁这位农林部长也成了白兵，蔡元培这位教育总长也被人家撵出北京。看来现在的形势太严重了，如果孙中山再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拒绝北上，威信大跌，那么同盟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就会在人们心目之中消失。为了挽救党，为了挽救同盟会，为了振奋精神，因此孙中山不顾个人的安危是毅然北上，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孙中山呢也想会一会袁世凯，过去光闻其名未见其面，究竟袁世凯是个什么人光听说不行，必须得亲眼见一见。孙中山心说，这次我到北京见着袁世凯，通过我们俩协商，我摸摸此人的细笔，你究竟真心拥护共和还是反对共和，究竟你搞没搞专制和伏弊？假如是假的， 那我就为第二次革命做好准备，就要推倒他，打倒他，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反之，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那么自己就退居下位，全心全意帮着袁世凯建设新中国。孙中山毫没有争权夺利之心，对于这件事他是深思熟虑多少次了。这是第二点，他非去北京不可。第三点，前些时他接着宋教仁从北京给他来的信。前文书咱说了，别人都被挤出北京，宋教仁没离开，相反工作更忙了。在这一阶段之中，宋教仁在北京各地讲演宣传，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同时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把统一共和党和几个小党派业已团结在一起，再加上原来同盟会的人，已经组成中国国民党。宋教仁苦撑着利用这个新诞生的政党对付袁世凯操纵的共和党，避免他一个人专政啊。但是宋教仁毕竟年轻，威望不是那么高的，困难重重啊。如果孙中山不去给予支持，那么中国国民党就有可能死在摇篮之中。现在孙中山对宋教仁的看法太好了，他发现宋教仁是革命党中的翘楚，那是凤毛麟角啊，也是自己有力的接班人。宋教仁才思敏捷，看事情入木三分，人在中年风华正茂，对革命有一股不懈的劲头，像这种人就应当爱护培养支持。所以孙中山这才决心去北京，把自己的生死二字置于度外。咱们书说简短，等孙中山在梁士义的陪同下从天津坐专列花车到北京车站的时候，北京可就轰动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全刊登了孙中山到北京的消息，而且散出不少号外，市农工商全都知道了。这一天北京是万人空巷，袁世凯为了接待孙中山，以前任大总统的礼仪接见，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家家户户悬挂着五色旗和晴天博日旗。袁世凯特派代总理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第一军总统兼禁卫军总统冯国璋、段芝圭，各部阁员全都到车站迎接。共和党的领袖、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各党派的负责人以及市农工商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中国的公使全都到车站迎接。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矗立着蒙古骑兵，都穿着崭新的军装，手中的马刀和马刺是闪闪发光，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车站的月台里面，一色都是袁世凯的共卫军， 穿着蓝呢子军装，大盖帽，金箍银线，是威风凛凛，鸦雀无声，密麻麻排了两大溜。当列车缓缓停住之后，孙中山走下专车，马上这车站就开了锅了。鸣礼炮21响，戴总理赵炳钧、段祺瑞等人抢步上前迎接孙中山先生，而且实行了脱帽礼和敬了军礼。孙中山跟欢迎的负责人一一握手，踩着鲜红的地毯走出北京车站，与欢迎他的人一一见过之后，马上就被群众给包围了，特别是各大报社的记者都要抢最新最快的新闻。孙中山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车站门前的台阶，把帽子摘掉，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摇帽敬礼，同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然后登上专车下榻宾馆。前边有500马队开着道，后边有一营骑兵保护着，走过皇宫大街，仍然住在贵胄学堂的英宾馆。英宾馆外军警林立，加以保护啊。北京城的老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为这消息而振奋，全为孙中山先生的到来而受到鼓舞，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孙中山也的确是累了，头一天下榻宾馆，第二天宋教仁率领中国国民党的负责人蒋义武、田同、张继等人前来迎接，把孙中山就请到相仿桥湖广会馆中国国民党临时总部。孙中山到了北京头一件事要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先生的到来人们是备受鼓舞啊，可把这些人乐坏了。孙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而且对国民党给予很高的评价，表示全力支持。大会一致决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的理事长。黄兴、蒋义武、宋教仁分别担任了理事，田同、张继等人分别任参议。选举结束之后，到小客室大家落座闲谈。张继是国民党员，是一个小党派的负责人，新进参加的国民党，小伙不到30岁，精明强干，也有朝气。他来到孙中山先生面前，大胆的就问先生，您这次到北京来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大家都说先生是不能来的，可是您来了，非常使我们振奋和受鼓舞。但是先生，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哦，
说吧，有什么问题你只管谈出来。
是，
您比如说，前些时袁世凯亲手屠戮了革命功臣张振武和方威，对此事引起我们同盟会的人强烈不满，我们刚成立的国民党也向袁政府提出抗议，据说 黄克强先生遥在上海，也向袁世凯据理力争。可奇怪的是，先生作为党的领袖，居然到北京要与刽子手袁世凯握手言欢，这种事党人十分不理解，外人也是舆论纷纷。张继同志，你说的很对，像你这种说法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也向众人做过答复。不错，张振武、方威的确是革命的功臣，他们有功于先，但是犯罪于后啊！你不要忘了这个事实。张振武赤枪横行，拥兵自重，强霸民女，纳粮为妾，侵吞巨款，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袁大总统把他枪毙，这不算是过分。我们党绝不能以党谋私，绝不能打着革命的旗号去侵害老百姓，不管何时何地，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也提醒在座的诸君，不管你们对革命立下多么大的功劳，做出多么卓越的贡献，一旦你骚扰了百姓，违犯了法纪，那都要从严惩处，绝不宽待。任何人不准躺到功劳簿上，置于法律制约之上。张继听完了脸红了，原来如此，谢谢先生指教。田同从旁边过来了，田同是新备选的国民党的参议，小伙今年32，也是精明强干，朝气蓬勃，给孙中山先生鞠了个躬。先生，还有件事情我必须提醒您注意，不管您怎么说，袁世凯的为人您是最清楚的，此人毒辣的很，上面跟你握着手，下面就跟你下绊子，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好话说尽是坏事做绝呀。先生，他请您这次到北京来绝没有好意，望先生多加提防才是啊。您是我党的领袖，一旦出了闪失，我们将依靠何人呢？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创立了一份报纸叫《国民报》，这报纸上揭露实弊，曾经碰到袁世凯个人的利益，他十分不满，先派工商次长拿着10万元一张的支票来收买我们，遭到拒绝后，他就恼羞成怒，居然派刺客前来谋杀我。事情就发生在10天前，我正在熟睡的时候，有条黑影在窗外一晃，举起手枪向我连续点射，不信您看我的床头，一共打了6个眼儿。后来我们的人惊醒了，这个刺客才逃之夭夭。我们也不是冤枉袁世凯，此人惯会这种卑鄙的手段，就是他派出的刺客，当然不是他本人，但是起码是代总理赵秉钧干出的事儿。先生，像我们这个无名的小卒，他居然都不放过，何况是先生？好吧，感谢诸君对我的关怀， 我扪心自问，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群众。我孙中山说句过头的话，我是光明磊落，从来不为个人私利着想。袁世凯虽然阴险，但对我不见得就下毒手。话翻回来说，倘若袁世凯真把我杀掉，或者加害于我，那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叫四万万同胞看一看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人，他的狰狞面目将暴露无遗。那也就说明，他杀害我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寿终正寝的开始。大伙一听都乐了，心说我们党里有这样杰出的领袖，那真是四万万老百姓的幸福啊。孙中山参加完这个大会，回到英宾馆休息。当天晚上，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毅和代总理赵秉钧前来拜会，而且他们通知孙中山，明日早九点，大总统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要接待孙先生。孙中山笑着点点头，好吧，明日准时我就要拜会袁大总统。